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你今天心情如何？记住哦，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需要的神加给你哦。也但愿借着来听讲解，使我们更深回到主的心意和主的道。今天我们继续灵修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四节，也是我们第二次来灵修这一部分宝贵的经文。保罗呀，在提到了上帝四件让腓立比信徒经历的大作为之后啊，就接下来在二章二节提出他的三项特别的要求，就让他们啊能够靠着主来一起有相同的意念，相同的爱心，也有一样的心思意念，可以呢让保罗的喜乐得到满足。保罗他强调属灵的关系，他也强调这种属灵关系所带来的亲密的友情之乐。保罗并不是那种离开滚滚红尘的得道高僧，也不是跑到修院去的不愿与人交往的修士，他乃是在与人的这种团契连接中啊，享受着这种友谊之乐的人。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以至于在整封信里边洋溢着这种友情相交和团契之乐。尽管外边有着分裂结党纷争不和的乌云，但是呢，保罗所谈到的这些如明光照耀般的温暖的句子，却常常来鼓励和感动我们。保罗也在激励信徒之间要建立更坚强更深入的友谊，也要更加欢欢喜喜享受这种 koinonia， 也就是那种属灵的团契，属灵的密友。保罗呼吁腓立比的信徒要意念相同，使他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在这里所呼吁的是衷心希望有真实忠诚的朋友，他并不冷漠，他对教会的分裂非常的痛苦，但是这促使他格外珍惜大家在一起做朋友的关联。保罗呢就特别提到第一件事呢，就是要意念相同。意念相同就包含了有一样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这个动词这个意念相同提到的是一个人的整体的不变的意向。保罗并不是要求每个人对每件事有相同的刻板的观点，也不是让他们变得一模一样。保罗不是要压抑人的创意，也不是禁止多样性，他呼吁的是用同样的意念寻求相同的目标。所以啊，我们就看见正是因为以荣耀神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呢才有了相同的意念。那下一个要求是有相同的爱心。爱心的相同取决于我们都成了基督的门徒，基督呢取了奴仆的形象所彰显了这样一种爱，这就是我们可以有这样跟基督相同的爱。那另外保罗提到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个地方一样的心思是指在一起的灵魂，就是在希腊文直译啊，就是在一起的灵魂，就是大家的灵里边是融洽的，是同心合意的，就如同有一个灵魂那般和谐。这是表示一种深刻强烈的友情， 亚里士多德就用一个灵魂来描述友谊的一致性。那基督徒呢，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同样的精神，同样的灵魂的这样的一种合一性。保罗反复的来提醒他们，在这三个方面啊，要特别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也知道基督如何成为肉身受辱升高，这一切都显出了基督是以拯救人服侍人为念。那保罗接下去第三节啊，就列出两个需要除去的负面态度，就是凡事不可结党，第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为什么会有人结党呢？是因为他们要自私，要纷争，他们呢体贴自己的意思，而不是体贴主基督的意思。那些真正的学会贬低自己和他们的理想，积极追求上帝的荣耀的人，他们才能够来举目看见更高的事物。而那些自私结党的人，只考虑自己，就没有办法看见更高的事物。那结党的态度啊，就会使人陷入追求虚浮的荣耀。虚浮的荣耀在希腊文中是指空洞的荣耀，这个词啊，暴露了那些改善自己的外表，内心却没有属灵生命力的人，他们言过其实的自我评估，他们的荣耀只是一个假象。他们也许腰缠万贯，打造了庞大的商业帝国，但是呢，他们背叛妻子，内心不贞洁，过着放荡的生活，尽管外表很光鲜，但是这一切地位、声望、权力、财富的荣耀，在保罗看来都是空洞的。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最实际的人，因为呢，他们去追求在基督里真正的荣耀。保罗要求他们不要管这些，因为贪图虚名的人总会挑衅和贬低别人，好显得自己高人一等。已经结党而得到的空洞荣耀，与基督归于神的荣耀形成鲜明对比。基督虚己，自己卑微，神却将他升为至高，接受宇宙万物的敬拜。只有在万膝跪拜和万口承认耶稣是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的时候，才会有完全的合一。保罗四次提到神的荣耀，表明他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荣耀唯独归于神。结党和空洞虚浮的荣耀，试图夺走单单属于神和基督的荣耀。所以保罗在指责结党和虚浮荣耀之后啊，就表扬建立合一的态度，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请你注意，在希腊罗马的文化中啊，他们固然一方面批评那种狂妄自大，但是呢，他们也非常瞧不起谦卑，他们甚至把谦卑啊理解成懦弱。所以啊，在希腊悲剧中，俄狄浦斯王明明知道命运跟他作对，他竟然自刺双目，流放自我，承担命运的嘲弄。啊，我们就看见了，古希腊是提升人的人性到一个非常高尚的地步，而一切对命运和痛苦的屈服，他们呢都认为是人的软弱。所以谦卑在希罗文化中从来不是一项美德，但是保罗却要求信徒谦卑，因为他相信神已经将基督升为至高，成为全人类的救主。他知道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保罗也承认圣经有关谦卑的教导，最终证明基督的叙事是真实的。 基督的谦卑不是希腊人蔑视的那种谦卑，基督展现的谦卑不是被动的无能或可怜的屈从，基督选择了他的命运，他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而且自己卑微顺服神旨。那这背后表现了什么？表现了他对人的服侍，他把别人的需要看得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正是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根本含义之所在。基督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不会想到自己，只想到要服侍的人，他看别人的需要比自己更重要，他在服侍别人的需要中来忘我。所以这种思维方式的对象是别人。保罗呢喜欢用彼此，所以保罗挑战信徒要看别人，其实呼吁他们思想群体的需要。假如成员谦卑的彼此考虑，群体的健全和群体的利益就成为关注的焦点。在这里保罗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提醒先去照顾别人的需要。当然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也在于我们深知我们内心的败坏和软弱，所以啊，我们能看见别人的优点和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所以正是这样的一种看，使得我们能产生顾。所以第四节保罗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顾是仔细的在意和注意。弟兄姊妹，你仔细的在意和注意过别人吗？你真正的把别人放在你的心中过吗？你为别人带祷的时候迫切过吗？不少时候我们只盯着自己而忽略了看别人，所以自我中心是忧虑的根源，而起来服侍是医治忧虑的秘诀。当然在这里我们的中文和合本最后翻译的不是特别准确，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们加上了一个得事，有的版本加上了不要单顾自己的利益，也要顾别人的利益。其实在希腊经文没有利益和事这个词，也就是啊，它的意思是更宽广，个人不要单顾自己也要顾别人，就是不要只盯着自己的事儿、利益，同时也不要只盯着自己的好处和优点，不要视自己为活着的目标，也不要把自己的优点突出扩大，以至于没有办法去注视别人身上神的作为，也不能够来尽心谦卑的去读一读别人凭着神感动写出来的文字和说出来的话。所以啊，在经文中这个意思就更加的宽广。我们就看这一段哈，保罗先提到基督的叙事，然后基督的谦卑作为一个基础，那信徒与基督联合，他们就有了基督的生命性情和心怀意念，并能够啊有了基督的谦卑，从而就能够去眷顾别人、照顾别人、仔细注意别人，也能够起来去服侍人啊。这正是一个非常激励人的生命的服侍途径。讲到这里我想起自己一个小小的见证。有一次我对同工非常不满，因为呢嘱咐他办的事儿啊他都没有做到，所以在路上的时候就很想过一会儿见了面了就对他提出批评，但是我知道自己内心是非常的不平的，也非常的激烈，甚至有点怀疑对方的动机。我呢就在路上向神祷告，求神啊特别使我能够靠着主去改变我的心。结果你猜发生了什么？当我祷告了一路 啊，当时我是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哈、啊，骑着自行车去参加的那个聚会的活动，结果到最后的时候，上帝竟然把我的心全部改变了。原来我只想着那一位同工的问题和他引起我愤怒的所在，但是后来到最后，我突然充满了一种心肠，就说这一位同工是不是内在有什么软弱，他是不是需要我特别的关切，需要我特别为他带到啊，就突然来体恤到了他，也看到了他脸上的焦虑啊。后来我们在交流之下，果然发现他生命中有很多的压力、紧张、焦虑啊，从而我们呢也一起有了更深的连接。弟兄姊妹，我们是可以把这段话用在我们的生命实际中，这就是真正的实际。如果这不是实际，谁又能改变我们的性情和心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因着有了基督，就有了不一样的生命，也能够略微体会什么叫谦卑，也能够愿意来追求合一。愿你使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有基督的心，并能够有谦卑，也有我们群体的合一。愿你拆毁魔鬼一切的搅扰，使我们靠你得胜。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